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挺特别的东西。
是的。
一种化合物 MDMA，你可能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摇头丸儿。
没错。
你发来的这份叫《乌托邦药理学》的材料，真的，我看完感觉就像在读一部传记。
哈哈，确实。
它记录了 MDMA 从1912年一次意外诞生到后来。席卷全球的整个过程，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一起来梳理一下，看看这种曾经被叫做人类的青霉素的物质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而且这份材料的核心其实是在问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就是说 MDMA 带来的那种强烈的共情体验，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来复制它？他甚至设想，未来我们是不是能通过生物技术，彻底告别进化带给我们的焦虑和痛苦，进入一种精神超级健康的状态？
哇哦，这个构想可太宏大了。
是的，所以要理解这个，咱们得先回到故事的起点，看看这个小小的分子到底是怎么来的。
好，那我们就从头说起，故事得追溯到100多年前了，1912年，德国的默克制药公司。当时有两个化学家，他们本来是想合成一种止血药，结果呢，在实验里无意中就搞出了 MDMA 这个东西。
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发现了什么。
对，就完全没当回事儿。
是的，它在当时没有任何明显的用途，所以就是作为一个化学中间体，在专利文件里记了一笔，然后就被扔进档案柜里，彻底给忘了。
就像一个未来的巨星，在他的童年时代，没人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
没错，就是这个感觉。
那这个被遗忘的巨星再次出现，已经是，40多年以后了。
对，50年代，而且这次发现他的不是医生，是间谍。
是的，美国中情局那个臭名昭著的 MK-Ultra Book Plan 计划，
一个专门研究精神控制的项目。MDMA 在当时只有一个代号，叫 EA1475，听起来就很枯燥。材料里说，幸运的是，当时实验主要是在动物身上做的，但中情局的文档确实也显示，他们注意到了这玩意儿虽然不是什么吐真剂，但能有效地瓦解人的心理防线，增强情感连接。
你想想，这要是被恶意利用了，后果不堪设想，
非常可怕。
所以他先是被遗忘，然后又差点成了冷战的审讯工具。那他到底是怎么进入公众视野，特别是治疗领域的呢？
这就要归功于一个传奇人物了，化学家亚历桑德拉·舒尔钦。
舒尔钦。
对，迷幻化学领域的教父。1976年，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重新合成了 MDMA，而且他自己亲自试了120毫克。
我看到那段引文了，非常惊人。他写道，我感觉内心无比纯净，除了纯粹的新快感，别无他物。我从未感觉如此之好。
也不相信还能有比这更好的感觉。
对，这听起来已经不只是一种药物体验了，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启示。
完全正确。所以舒尔金马上就意识到，这东西的潜力不在娱乐，在治疗。他把它介绍给了自己的心理治疗师朋友，很快 MDMA 就在一个非常小的圈子里传开了。到80年代初，全美大概有上千名治疗师在临床上秘密地用它。
他们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亚当。
对，亚当 ，Adam。取自圣经里那个亚当，是吧？
寓意是回归纯真无罪的原始状态。
没错，在这些治疗师看来，它能帮病人暂时卸下所有的心理防线，用一种充满爱和接纳的眼光重新看自己。所以他们觉得这是完美的心理治疗辅助工具。
但从一个治疗师圈子里的秘密工具亚当，变成后来全球夜店都知道的摇环丸 Ecstasy， 这个转变也太戏剧性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秘密保不住了的故事。你想想，一个东西效果这么神奇，名声肯定会泄露出去。
是，
媒体开始报道说它是亚皮士的迷幻药，甚至说2小时能完成1年的心理治疗。
这宣传太夸张了，一下子就点燃了大众的好奇心。
是的，而 Ecstasy 也就是狂喜这个名字，据材料记载是1981年洛杉矶一个销商想出来的。
我看到材料里引用了他的原话，特别有意思。
对，
他说 Ecstasy 狂喜比 Empathy 共情卖得好。Empathy 其实更贴切，但有多少人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呢？
哈哈， 一语道破天机。这个名字的改变可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是啊，这名字一改，营销上是成功了，但感觉也有点悲哀哎。他直接把一个可能用于深刻内省的工具包装成了一种纯粹追求快感的消费品。
你说到点子上了，这几乎就预示了他后来的失控。很快 MDMA 就从少数人的治疗室流向了德克萨斯州的酒吧和俱乐部。材料里提到一个细节，当时你甚至可以用免费热线和信用卡买。
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是的，这种失控的局面自然引起了当局的警觉。1985年，美国药品管理局 DEA 出手了，
直接把它列为一级管制药物。
对，最高级别的禁令，官方认定它没有合法的医疗用途，而且滥用潜力极高。
但禁令好像并没有阻止它。
不但没阻止，反而让它转入地下，还漂洋过海传到了欧洲。在西班牙的伊维萨岛，他跟当时新兴的酸性好事音乐一拍即合，
然后最终在英国引爆了那场著名的瑞舞文化大爆发。
没错，1988年的爱之夏，从那一刻起 MDMA 的生产和分销就彻底落入了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手中。
这段历史真是跟坐过山车一样，但说到底，那个被舒尔金描述的体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材料里是怎么说的？
材料用了两个很专业的词来定义它，我觉得很准，叫 empathogen antactogen。
empathogen antactogen， 共情剂、内触剂，这两个词听起来有点绕口啊。
对，我们拆开来看， empathogen 共情剂，就是说它能激发一种非同寻常的共情能力。你会感觉和周围的人，不管是朋友还是陌生人，都产生了一种深刻的温暖的连接感，社交焦虑一下子就没了。
那内灵的内触剂呢？
Antigen， 向内触摸，就是说你能获得一种惊人的内审清晰度，可以回顾自己痛苦的记忆或者缺点，但不是带着批判，而是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接纳和爱意。
所以是既能向外连接他人，又能向内拥抱自己。
说的太对了。
材料还提到，它会放大感官体验，特别是触觉，然后像愤怒、恐惧这些负面情绪会暂时消失，感觉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善意。这听起来太美好了，不像是化学作用，倒像是魔法。
你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挺玄的，但它背后有非常扎实的神经化学原理。
哦，
简单来说，MDMA 进入大脑后就像个黑客，直接劫持了我们大脑里一种叫血清素转运泵的系统。
血清素我知道，跟情绪幸福感有关，这个转运泵是干嘛的？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高效的回收站，神经元释放血清素来传递信号，任务完成后，这个转运泵就把多余的血清素收回去，下次再用。
是个很精密的平衡系统。
对，但 MDMA 的作用就是它不仅堵住了回收的入口，还把这个回收站的门给反向打开了。
等一下，反向打开，那岂不是说？
没错，它让神经元把内部储存的全部血清素在短时间内像开闸泄洪一样全部倾倒到外面。
哇，
这股血清素洪水就是产生那种神奇体验的直接原因，然后它还会触发多巴胺和催产素的连锁释放，进一步放大新快感和亲密感。
这个解释很形象，所以它跟我们熟悉的兴奋剂，比如安非他命或者像 LSD 那样的致幻剂，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对，材料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在 MDMA 影响下，你的意识通常是清晰可控的，自我认同感非但不会瓦解，反而会得到前所未有的丰富和确认。
很多人描述说，感觉我终于成为了更真实的自己，
就是这个感觉。
这个描述听起来太美好了，但常识告诉我，这种强度的体验不可能没有代价。资料里提到的那个糟糕的星期二是什么？
Terrible Tuesdays， 代价就是这个。
听着就很糟糕。
在经历了那场血清素轰炸之后啊，你的大脑需要时间来重新生产和补充，所以通常在体验过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使用者会经历一个血清素水平的急剧下降，
也就是所谓的血清素低谷。
对，所以就会出现情绪低落、易怒、疲劳这些症状。
说白了就是大脑功能性的耗竭。
完全正确，就像你通宵狂欢之后身体需要补觉一样， 你的大脑也需要时间从这场化学风暴里恢复过来。
这还只是短期的。关于长期风险，特别是神经毒性，科学界的争议好像一直都很大。
是的，这是整个话题里最复杂也最关键的部分。
嗯，
目前的共识是，长期大剂量使用确实可能会对血清素神经元的末梢造成氧化伤伤。
简单说，就是 MDMA 在大脑里代谢时会产生一些有毒的自由基，
像微小的铁锈一样伤害神经元。
这个比喻很恰当，而且这种伤害似乎跟体温有很大关系。
是的，体温升高会加剧毒性，所以说在拥挤闷热的瑞舞派对上彻夜跳舞风险就高得多。
没错，身体过热就像是给这个化学伤害过程踩下了油门。
说到神经毒性，就不能不提那个著名的科学乌龙事件了。
啊，乔治·里卡特博士那个。
对，那个事儿影响太大了。
当时一篇发表在顶级期刊《Science》上的论文，几乎给 MDMA 判了死刑。
是的，他说 MDMA 会导致类似帕金森病的严重损伤，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恐慌。但一年之后，他们撤回了这篇论文。
等一下，这可不是小错误，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最后发现用的药都搞错了。
对，他们后来发现实验里给猴子注射的根本就不是 MDMA， 是拉拜千千串贴错了的甲基苯丙胺，
就是冰毒。
没错，这个乌龙说实话直接扼杀了所有对 MDMA 治疗潜力的细入研究，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因为它在大众心里落下了一个错误的印象。
MDMA 会让你得帕金森，这个印象直到今天都很难完全消除。
是的。
那么排除了这个乌龙，综合来看，长期的真实风险到底有多大？
材料的观点比较谨慎，他认为对于那种每年只用几次，每次剂量控制在125毫克左右的保守使用者，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会造成不可逆的长期伤害。
但对于中毒使用者，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对，包括长期的抑郁、焦虑、记忆力衰退等等。
材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叫魔法消失
，losing the magic。
是的，这个现象很多长期使用者都报告过，他们说，即使停用很长时间，再用也找不回第一次那种深刻、神奇的体验了。
快感或许还在，但那种打开心扉的魔法感没了。
对，这可能就是神经系统发生适应性改变，甚至是某种轻微损伤的迹象。就像一口井，你老是过度汲取，井水最终会变得浑浊，甚至干涸。
既然有这些风险，那自然就有人研究怎么减少伤害。材料里提到了一些打补灵的方法，比如事后服用柏油解这类抗抑郁药。
是的，这个方法背后的原理很有意思，它是在氢酰素耗尽后，通过暂时阻断转运泵来防止多巴胺串门跑到空的氢酰素神经元里，因为多巴胺在那个环境里代谢会产生更多氧化损伤。
但这就带来了一个悖论。
对，
什么悖论？
如果你长期服用 SSRI 来保护自己，那 SSRI 本身就会占据那个转运泵，导致 MDMA 根本没法起作用
啊。
是的，所以那个能保护你的药恰恰也让你无法体验到你想体验的东西。
这真是个死循环。所以说这些方法都只是亡羊补牢。材料的核心观点似乎是，我们不应该停留在给 MDMA 打补丁。
完全正确。材料作者认为 MDMA 本身可能不是最终答案，但它像哥伦布的船队一样，为我们指明了一片新大陆的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我们有可能开发出安全使持续并且没有神经毒性的共情剂、内重剂。
没错，未来的药物可能不再是通过这种开闸泄洪式的粗暴方式，而是通过更精细、更温和的方式来实现一种持久的、没有副作用的积极精神状态。
这就引向了材料最后那个最大胆也最令人想象的概念，后达尔文主义米学。
对，这个词儿听起来就像科幻小说的。
是有点，但它的核心思想是，我们人类或许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痛苦和快乐都受制于几百万年达尔文进化写好的默认设置。
这个设置里充满了焦虑、嫉妒、恐惧，因为这些情绪在远古时代能帮我们活下来。
是的。
而后达尔文主义医学是说，我们未来可以不必再被动接受这个默认设置了吗？我们可以主动设计自己的情绪基准线。
这正是他最核心也具足争议的观点。他设想，随着基因编辑和先进药理学的发展，我们或许可以将幸福感、深刻的共情能力、内心的平静设定为我们精神状态的新常态，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偶尔才能体验到的例外状态。
对，从这个宏大的视角来看， MDMA 带来的短暂体验就像一个珍贵的预览，让我们得以一窥那种精神超级健康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今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了这份关于 MDMA 的详尽材料，我们看到了一个分子如何从一次实验室的偶然变成了治疗工具，又演变成派对药物，最终成了一个关乎人类精神未来潜力的佛学型号。它既有带来深刻连接和治愈的魔法，也伴随着真实存在的神经毒性风险。而且就在2024年，美国 FDA 的一个顾问委员会刚刚投票反对批准将 MDMA 辅助疗法用于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 PTSD。
是的，这清晰地表明围绕它的科学和伦理辩论远没有结束。
没错，
所以这份材料最后留给你的也许是一个非常深刻甚至带点挑衅性的问题，它迫使我们去思考共情、爱、深刻的自我理解，这些我们认为是人性中最宝贵的东西，它们的化学基础到底是什么。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安全持续性地获得这些品质，那将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作为个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存在方式？这已经不再是关于一种药物的讨论了。
是的，
这是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以及我们是否应该去主动设计我们自己的意识。这个问题我想值得你长久的思索。